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嘉怡。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来自约翰遗书第二章12-17节，我给他一个讲题是做个真基督徒。在约翰的书信里头，约翰很多时候都提到假教师或者是假的信仰。今天我选用的这段经文在第二章圣经的里面，好像跟上下文不太连贯，所讲的内容也没有连结的意义，但原来约翰怎样的表达是有他的意思，因为前文正是提到有关异端或者假教师的情况，为了避免教会信徒误会是指着他们来说，约翰来到这里，他有意离开假教师和异端的话题，反而谈论关乎真正信仰的这个重点，让教会的信徒知道他们自己是有救恩的确据，他们是真正的信徒。讲到真与假，我想在现今的社会上，很多时候都存在真真假假的一些情况。我想起我自己念神学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家里是做这个几经的生意，几年来我跟他都在同一个宿舍生活，所以他常常从家里带回一些几经，让我们在宿舍里面可以免费使用。毕业之后，有时候我也会去超市买几经的时候，也特别会购买这个品牌，因为过去用过的时候都觉得这些几经它的质量比较很好，也不错。但有一次我在这个报摊买报纸的时候，免费握得一包几经，我一看跟我同学摊的那些好像是一样，所以我打开来去使用，但发觉它的质量完全不同，不好使用。我仔细地看一看，才发觉它的包装上面只有一个英文字母不一样。真真假假的物品，其实在市面上很多的时候都会出现。假冒的希望模仿真的品牌，但是会用这个比较便宜的价钱去争取一些用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用起来的时候，就会发觉真假其中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些地方。究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没有一些特性呢？今天我想从这段圣经里面去看看约翰当时的信徒，他给他们一些什么的提醒。第一方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说是有不同的属灵经历，就好像生命成长一样。第12-14节这个段落里头，有三种不同的称呼出现，包括小子、父老、少年人。有解释圣经的学者认为，三个称呼是指向三个属灵的程度。小子是指初信的人，父老是成熟的信徒，少年人是指成长中的信徒。 但也有学者认为，作者只提到教会里面只有两个属灵层面的信徒，主要是父老和少年人，小子却是对全教会的称呼。父老代表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少年人是指到努力追求活出信仰的信徒。无论是哪一个解释的好，都已经显示一个信徒信仰生命是会成长的，不是只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当中。以下我们透过经文来看看约翰指出信徒在信仰上的属灵经历的一些情况。第一方面，我们看看小子，在基督里可以说是一个新生儿、初信的人，他们属灵的经历是因着认识父，靠赖基督的名，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基督的名是代表基督本人和他拯救的工作。人认着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他们可以称神为父。认识父就是指到这种因着信称神为父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初信的人能够与神相交，并能够得着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个真诚认罪悔改，靠赖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赦罪的恩典，罪得到赦免，可以和神建立的关系，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都是每一个初信的人他们必须经历的属灵起步点。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有这个确实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可能时间是不同的情况。跟着我们讲一讲少年人，属灵有成长的信徒。少年人他们经历了小子因罪得赦免，能够与神相交的喜乐。少年人他们是更进一步，就是积极和努力抵挡了恶者的攻击。那恶者是指什么呢？是指到一些敌对基督的势力和事情，也是我们常常说的罪恶。我想罪恶不但是我们在初信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要认罪悔改，罪恶也是在我们信主以后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成为我们的攻击室友。成长的信徒在生活当中要努力面对和抵挡罪恶，甚至形容他们是刚强的，甚至是得胜的。究竟少年人有什么得胜的秘诀呢？圣经在十四节下面说，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约翰指出少年人得胜存在于他们有神话语的帮助。我们信主的人信了主以后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周围都可以说是充满各种罪恶的诱惑。我们要胜过罪恶的室友和攻击，就要像圣经所说，完全依靠神的话语。诗篇119篇9节这样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行你的话。这些成长中的信徒，这些少年人在世上的生活，他们不单是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他们要依靠神的话语的帮助和提醒。刚强与神的话语是有特别的一个联系。第三个属灵的程度，父老，是成熟的信徒。父老是早已经历过初信的人他们罪的赦免与神相交的这个欢喜快乐的情况。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追求成长的时候所面对的各种征战和攻击。到了这个阶段，父老的属灵程度是又更晋升一步。究竟父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圣经在这里两次重复地说，认识那从起初就有的，认识那从起初就有的， 意思是弗老对神的认识到了一个更加深入的地步。经文里面说的认识跟初信者的认识，他们在意义上有一点点的不同。这里的认识是指弗老认识基督。可能你说认识基督有什么特别呢？初信的人和受人人这些成长的信徒，他们同样都认识基督。约翰在这里说，弗老的认识基督是认识基督的超越性。基督是与父神在万有之先已经存在，基督是曾经取了人的肉身来到世上，为了完成神对人的救赎的工作。弗老对基督的神性，基督对人舍己的爱，他有清楚的知道和体会。可以说弗老的属灵智慧比少年人，比初信的人是更有深度的。因着怎样对神有深入的认识，可以说弗老的信心是坚定的。按理来说，弗老也是教会里面的柱石。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成长有不同的阶段，从幼儿、儿童、少年、青年、成年、中年再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思想和行为都会有不同的改变，包括质与量方面的改变。人肉身生命有不同阶段的成长，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同样也有一个成长的历程。信徒从初信的阶段起步，努力学习，追求认识信仰，靠着神的话语的建立和帮助，渐渐成为一个积极热心爱主的信徒。年日和经历不断的累积，最终会成为属灵里的父老或者长辈。在这里想提一下，灵程的每一个阶段不是独立的存在，却是有连贯性和继续性。就算到了父老的阶段，属灵的生命也不会停止。信仰的生命跟肉身的生命不一样，肉身的生命过程，如果我们从功能性角度来说，会有退休退下来的阶段，但是属灵生命的历程却是继续不停止的。特别在认识神的智慧方面，仍然会因着我们追求学习而继续的加增。约翰在这里将信徒的属灵经历清楚地提出，是一个对信徒积极的提醒。真正的信徒在属灵生命上是靠赖神的话语不断地成长。有成熟的属灵生命，不但可以抵挡异端，不但可以防备假教师，也能够面对世界的诱惑，甚至能够帮助建立教会的群体。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做一个真基督徒，他的特性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15到17节，约翰在这里从一个消极的方面去劝勉信徒，不能够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也是一个真基督徒的特性。真基督徒在世界上如何让人去认识和知道呢？就是从他不爱世界又爱神这样的一些情况。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基督徒不能够爱世界又爱神。这里说的世界是指到什么呢？约翰书信所提到世界，不是指到我们人存在的这个宇宙或者这个地狱和空间，而是指到一切与神敌对的势力，包括背叛神的世俗潮流和道德价值观。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些我们惯用的一些词语，好像属灵、属世这样的不同的形容。我们可以看见属灵和属世的形容词，两者的意义是绝对的相反。 约翰书信所说的世界是强调充满罪恶的引诱在其中。当中他提出了三方面我们人很容易面对的诱惑。第一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可以理解为感官上的邪情私欲，特别有认为是人在性方面的欲望要求。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意思来理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社会上确实有人在性欲的苛求方面，因为他们有一些渴望，一些不理性的一些要求，以及他们产生了一些罪恶。有时候我们从新闻报道上，我们可以看见父亲性侵他的女儿，甚至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些神职的人员，他们也在性欲方面犯了罪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解释是有一些人他这样的看，但是也有一些解释圣经的学者认为这里的肉体的情欲不一定是指到感官性的欲望，也没有像我们刚才上面所提的那么严重的程度。他们认为属肉体是指到任何让人远离神或者破坏信徒跟神相交的关系，所有的欲望或者喜好都可以称为肉体的情欲。程度上好像跟我们刚才说因为性欲的过分要求犯罪程度上是没有这么的严重，也没有这样的明显的罪性。弟兄姐妹，提到性欲方面的罪恶可能我们没有犯，但如果肉体的情欲是让我们远离神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问题都包括在内的时候，我们就好容易会犯过。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因为很疲倦身体疲累想可以多睡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不去参加聚会，不去敬拜神，或者我们因为我们一些想达到的一些欲望我们不去亲近神。其实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会出现。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二方面我们看看眼目的情欲，因为眼睛所看见而引发的虚有和贪恋，这种欲望不是来自内在的一些情况，而是透过我们的眼睛我们接触了而传来的一些欲望。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明显的例子是来自这个眼目的情欲的，包括我们可以看见旧约里面夏娃见到果子悦人眼目，她就要拿来吃，还要给她的丈夫亚当吃。约书亚记里面的亚干见到当灭之物的时候，他心里就有贪恋，也因此去犯罪。还有一个我们也很是留意的，就是大卫他与情欲的目光去看拔示巴引发的一连串的罪恶等等。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社会里面，因眼目的情欲而出现的罪恶也是不小的出现。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贪爱一些名牌的用品， 但是因为很贵买不起，所以很多有一些我们看见年轻人他会以赚快钱的情况来去换取一些他们喜爱的名牌的用品。有一些女孩子他们会出卖自己的肉体，还有一些青年人他们甘愿冒犯一些危险去贩毒，就是因为眼目的情欲所引起的一些问题。第三方面我想看的就是今生的骄傲，以拥有今世里面一切外在的拥有物来夸口，这是一种我们说是致命不凡的傲慢态度。可能因为拥有财富、高位、名誉等，就让我们好像与人不同，人变得过分自信。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他们不会觉得要信耶稣，要靠赖耶稣，因为自己就已经是神了，自己已经可以掌管了一切。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种情况是没有信主的人才会有的，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因为热衷追求一些地位、名誉、工作的业绩，让我们渐渐不再依靠神，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在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提醒或者是命令当中，约翰明显将爱世界和爱父的这个分别指出来。爱世界就没有爱父的心，一切属世界的事都不是从父而来，属世界和世界的事，圣经明显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都会过去，唯有神的旨意和遵行的人能够存到永远。对于世界和神，或者说世界的情欲和神的旨意，两者的选择对信徒来说是经常我们会碰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短暂的一些角度，还有我们肉眼有所限制的目光去看事情，以致我们都会很容易去选择眼前世界的需要，却不能以信心的眼光去选择跟从神的话语来生活。世界和其上的事很容易让人选择去跟从，有时候我们说信徒也会陷在当中。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街边，我们人对一个政府提供的公营房子的需求很大，有时候我们要申请这些房子的这个需要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等候可能三年四年，可能还有更长的时间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些房子的供应。但是我们说在政府的制度里面，它也有一些体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政府都会因着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一些优先的安排。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人他们会利用假离婚的情况来希望骗取可以尽快得到这些公营的房子。我们说这是一般世人未考虑的方法，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我们也这样行的话，其实我们也失去了我们信仰的见证和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特别我们要逃避世界和其上的事，很容易让我们失去选择以正确的道德观来过我们的生活。来到最后，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徒不爱世界，不是我们世界里面的一切我们都不关心，但是世界上一切我们所有的一些物质的一些情况，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来自父神的心意，不能够明白我们要按神的心意我们来生活。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世界上的事物让你甘于去选择而放弃遵守神的旨意去生活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有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 今天的你究竟在哪一个属灵程度的阶段呢？可能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也已经受洗加入教会多年，但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上，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小子，一个需要人帮助，一个需要人扶持的一个基督徒呢？你没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追求成长的一个生命。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少年人的灵程阶段，我鼓励你更要继续在神话语当中去建立和认识，好好的去建立你自己的读经生活，对神各方面你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其实你不单可以抵挡罪恶，你也可以更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他有什么的计划，让你可以好好的去面对生活，也可以面对属灵征战里面你可以得胜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已经去到服老的阶段，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我特别为你感谢神，请你也要记住服老的属灵智慧和经验还是可以继续前进和加增，鼓励你用更多你自己从神而来的属灵的经历去关心扶持那些小子，教会里面的少年人。我们有属灵的机会，不但能够建立自己，也能够实践我们自己的信仰，在教会当中实行神给我们这些的属灵的这个恩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恩典，来帮助建立教会，也建立我们的信徒，让我们可以彼此在教会里面一起的增长。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想想你今天在哪一个属灵的程度，还有如果你已经到了服老的阶段，我鼓励你也要继续不断的继续寻求神给你在这些属灵智慧经验上不断的成长，因为我们说属灵智慧跟人这个生长的程度是不一样，我们是不用停下来，继续在神里面我们寻求神给我们更丰盛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谢谢天父你拯救我们，用你的救恩救赎我们，也拯救我们从罪脱离出来。今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去追求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无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小子，一个少年人，一个服老，我们也求圣灵去帮助我们继续的往上的去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更在主你的掌管当中，我们可以在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当中，我们一起生活，让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在你面前被你去陶造，被你去建立。我们相信你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当中，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
你当建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创。